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。请听中国历代帝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韵。气吞宇内西汉，汉惠帝刘盈施行仁政。刘盈继承皇位后，对父亲刘邦定下的政策没有进行大的改动。在经济方面，惠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。刘邦在位时，为了平定叛乱，曾增加过一些赋税。刘盈即位后，内乱已经平定，匈奴也因为和亲政策不再骚扰边境，所以惠帝取消了增加的赋税，下诏恢复了原来的15岁。惠帝还鼓励农民耕作，对有成绩的农民免除徭役。为了促使人口增加，惠帝下令督促民间女子尽快出嫁，如果女子15岁还不嫁人，就要多收5倍的口赋。对于原来限制商人的政策，惠帝也大大放松，目的是促进商业发展，增加国家收入。这些措施都使西汉的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。另外，惠帝对文化方面也进行了改革。公元前191年，他废除邪书律，秦始皇时期焚书时颁布的一项法令，除了相关政府部门可以藏书之外，民间一律不许私自收藏书籍。刘邦在位时也没有更改邪书律，不过惠帝很有魄力地废除了这个法令，从此长期受到压抑的其他思想活跃起来，为后来汉武帝以儒教治国提供了前提条件。惠帝还全面修整了长安城，刘邦在位时仅修了长乐宫和未央宫，当时并没有城墙，由于西汉和外界的接触日益增多，长安作为都城形象急需完善，于是惠帝下令整修长安城。工程于公元前194年开始，至公元前190年结束。竣工后的长安城共12座城门，每个城门又分成3个门道，右边是入城道，左边是出城道，中间则是皇帝的专用道。当时的长安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，除了罗马城之外，恐怕很难有城市可以与它相媲美了。戚夫人成人质。刘邦临死之前最不放心的就是宠姬戚夫人和爱子赵王如意。他明白，只要自己一死，吕后就会对他们下手。于是刘邦决定趁自己还清醒，为他们除掉一些障碍。恰好这时有人告发吕后的妹夫樊哙拥兵自重，应尽早解决。于是刘邦秘密召见陈平，让他立刻传檄到燕国罢樊哙军权，并当场将其斩杀，由周勃继任。陈平知道刘邦已病入膏肓，头脑有些不清醒了，因此他也不敢当面阻拦，只得拿着诏书去见周勃，商量该如何应付。陈平说，樊哙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啊，而且又是皇亲国戚，虽然皇上下令诛杀他， 但有可能只是一时生气，万一皇上后悔就麻烦了。依我看，还是先不动手，将他押解回京，再由皇上亲自处理吧。周勃点点头说，不错，如果当场杀了樊哙，可能会引起军队混乱，这样对国家不利呀。二人商定之后，便来到燕国，将樊哙绑起来押入囚车，返回长安。走到半路上，陈平便接到刘邦去世的消息。一行人回来后，吕后马上赦免了樊哙，并恢复其官位。刘邦死了没多久，吕后就下令逮捕戚夫人，将他关进大牢，毒死赵王如意后，吕后的目光自然转到了戚夫人身上。他先是让人拔光戚夫人的头发，然后带着枷锁舂米，似乎这样还不能消除心头之恨。吕后于是决定将他做成人质，即像猪一样的人。吕后命人砍掉戚夫人的四肢，挖去眼睛，熏聋双耳，灌哑药让他不能说话，最后将这个已经受尽了折磨的人扔进厕所。几天后，吕后想到刘盈越来越不听自己的话，居然敢袒护赵王如意，因此他想教训教训这个小皇帝。吕后派太监来到刘盈的宫殿，对他说，皇上，太后请您去欣赏人质。刘盈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，不禁十分好奇，他跟着太监前往观看。刘盈探头探脑地看了一眼，立刻被吓得大惊失色，就惊恐地问太监，
这个人是谁？为何变成这副模样？
太监说，是戚夫人。这个18岁的年轻人一听，顿时放声大哭，最后居然昏死过去。醒来后，他就病倒了，神志不清，只能整日躺在床上。稍好一点后，刘盈便派人传话给吕后，他说，如此残忍的行为绝不是人能做出来的，我身为太后的儿子，实在不配治理天下，还是请母后自处吧。从此刘盈不再上朝，而是寻欢作乐，以此来驱散心中的恐惧和日益麻痹的心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曹参失黄老之术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